好啊，弟兄姊妹啊，喺家里面嘅弟兄姊妹，大家晚安。咁啊，其实为到群姐好感恩啊，就我谂窝福好感恩有群姐啊，我谂群姐都好感恩嚟到窝福。咁啊，我好有幸嘅，我近排都继续食到群姐嘅食物，因为佢俾啲食物俾我外母，我外母攞到咧，又多数都嚟我屋企煮噶。咁啊，一个好享受到群姐嘅恩赐啊！好，我哋今日咧就会去睇一段嘅经文，喺讲同听之先，我哋同心祷告。亲爱主，求你嘅灵帮助我哋，让我哋有谦卑嘅心去明白、去应用你嘅话语。我哋需要你帮助我哋，需要你加力俾我哋，俾我哋有信心、有勇气去实践使命。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我哋嘅人生咧，就多多少少都有被厌弃嘅经历。喺职场可能俾同事去排挤，喺屋企咧，唔知你有冇试过俾人当透明，甚至喺教会一个讲爱嘅地方咧。都可以被其他肢体去拒绝、去孤立。好不幸呢，有啲人喺好早读书嘅时候呢，已经被同事去厌弃、被同事欺凌。我今日想讲一个人嘅见证啊，佢就係台湾一位艺人，佢叫做吴珊瑜啊，呢位艺人。佢读小学嘅时候呢，佢已经被同学去排挤、去欺负。点解呢？因为佢是台湾一个比较著名的艺人呢，吴宗宪的女。后来去到美国读书呢，佢继续被人欺凌。佢洗完嗰啲衫呢，俾啲同学哇整啲朱古力特登去整污糟啊咁。咁咪好唔开心。不过吴珊瑜姊妹呢，佢读緊高小嘅时候呢，就同妈妈返教会。佢哋两母女呢喺教会里面受洗。当吴姊妹被欺凌咧，佢就打电话同妈妈去诉苦啦。咁妈妈同佢讲安慰佢，佢话如果你将所有焦点摆喺人嘅身上边咧，你一定失望，因为人本来都唔完美嘅吓。我哋要爱自己，照顾自己，知道神好爱我哋，神一直喺你身边咧就够了。咁啊，吴珊瑜姊妹学成就返返台湾呢，就喺中学就做英文嘅老师。佢见到有啲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呢，真係俾人厌弃、俾人虾、俾人欺凌呢。佢一路见到佢哋呢，就諗返自己嘅经历。佢认为无论你生成点，你觉得自己系点，喺神眼中呢都系好靓。呢一啲特殊学习需要嘅人呢，在神眼中都是很漂亮的。透过学生吴珊瑜去再次去思考，我自己是 为了神创造我的而活，定是活在人家的标签之下呢？他的分享就是面对困难，就是人和神同工的时刻。他说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可以让上帝更加爱我，但同时我都没有办法做任何事让上帝爱我少一点。弟兄姊妹，我哋会面对被人厌弃，我哋有时会还击，以牙还牙。你唔鍾意我，你唔妥我，我会还击。我哋有时会避开割席，你唔鍾意我，我都唔同你一起。但係吴珊瑜姊妹佢冇咁做。佢冇咁做，佢被人厌弃，佢睇到唔紧要，上帝爱我，我喺上帝眼中好有价值。所以我相信是耶稣影响了他。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更加厉害，他被人厌弃，但他继续爱那些厌弃他的人。他被人攻击，他继续爱那些攻击他的人。在那些人身上，他完成了天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我们今天看一看这段经文的分段。在这一章的第四章第一节呢，他说耶稣满有圣灵，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开始呢，第十四节呢，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又回到加利利。你看到有两个字重复了圣灵和回来这个的主题。路加这样修辞呢，似乎是在四章十四节想开始一个新的段落。如果我们看第十五、十六节呢，他的名声传遍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是唔该。如果我们再对比埋比较埋呢一段嘅最尾嗰三节，喺会堂里嘅人听见这些话就怒气填空，要赶佢出去推佢落山崖。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了。如果你咁样对比十四节、十五、十六节，同埋最尾廿八至到三十节咧，你发觉称赞对比怒气填空，来到咧就对比走了。嗱，呢一个系首尾呼应嘅一个反义对比，就构成十四到三十咧，可能系一个完整嘅段落，系讲耶稣喺家乡拿撒勒所发生嘅事情。嗱，喺路加笔下咧，呢一段是耶稣事工的开头来的，其实是定调了耶稣往后事工的主题。他是谁？他在做什么？他和他的福音是会被拒绝，是会被厌弃。你发觉在九章到十九章的旅途叙事，耶稣的福音被拒绝厌弃是其中一个主题。今天我们呢就调转少少嚟睇，我哋先睇后一段第22到30，系讲耶稣被厌弃，然后先睇翻上边嗰橛，就系耶稣嘅使命。好，我哋先睇第22节，众人称赞佢，点解咧？喺会堂里边听到耶稣讲以赛亚书，好称赞佢，惊讶佢口中所出的恩言。恩是代表能力，这么有权能的宣讲，很惊讶，拍晒手掌。但你发觉众人对于耶稣的认识呢，就只此于此了，只是知道这个一个很有宣讲很厉害的一个拉比，这个就是他们认识的耶稣。跟着他们说，咦，这个不是约瑟的仔咩？那我们可以参考在马可福音第六章2到3节同一个场景，那里讲什么呢？到了安息日，在会堂里教导人，大家听见很惊奇，咦，这个人哪里来的本事呢？所赐给他的什么智慧呢？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咦，这个不是木匠吗？即耶稣是木匠的仔，他是约瑟的仔，他自己都是做斗木啦。这个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兄长吗？他的姊妹们，他的妹妹们应该不是跟我们一起的吗？他们就厌弃他。其实在马太福音呢，同样都是这样记载，他们是厌弃他。喂，这个木匠的仔来的，斗木佬来的，他的小佬妹我们认识的，有什么那么巴闭啊？因为是一个家乡嘛，很熟耶稣。熟悉呢就会产生轻视。所以在开头的时候，他很称赞，很惊讶耶稣，哇，非常之好。跟着呢就开始轻视耶稣了。但是仍不至于要杀耶稣，未至都要杀他这样。为什么要杀他呢？跟着看来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定会用这个俗语向我讲，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这个就是那个俗语了。即是说你有好嘢呢，你一定会益自己人，你几叻都好，最紧要益自己人。你喺加百农所做嘅嘢应该做喺家乡，你加百农医治赶鬼应该做喺你嘅家乡拿撒勒，去帮自己人。咁跟住呢，耶稣又讲啦，佢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冇先知喺自己嘅家乡系被接纳。耶稣指出佢被拒绝就好似旧约嘅先知被以色列人拒绝一样。点解耶稣会被拒绝呢？耶稣跟住讲咗有两个喺会堂里面呢一班犹太人非常非常熟悉嘅事迹。 一个就是以利亚的事迹，一个就是以利沙的事迹。在第25和26节，这个事迹记载在列王记上第17章。这个事迹就是当时有三年半没落雨，有大旱灾大饥荒，上帝就叫以利亚你去到基立溪，基立溪都干了塘，跟着你要去到西顿的撒勒法投靠一个寡妇，去到那里啦。为什么那个寡妇还穷过以利亚？那个寡妇得回一把面，她想着煮埋这个面呢，跟着又同个仔就死了，我们就等死。以利亚就说，不如你整个饼给我吃先，不用怕的。真的整了给她吃呢，大家都知道的结果就是她的鹰里面的面呢和个瓶里面的油呢就取之不尽，怎样吃都有。所以其实这两母子那个性命呢，因为以利亚来到呢是得到拯救。跟着后来这个寡妇的仔都死了，以利亚就靠着上帝的能力，是上帝令到这个寡妇的仔就能够复活。所以呢，个恩典，这个的拯救生命和复活的恩典呢，就临到外邦这个撒勒法的寡妇的一家。跟住耶稣又讲了另外一个的事迹，就是这个以利沙的事迹。以利沙就是以利亚的徒弟，他继续即系以利亚嗰个嘅先知嘅工作。这个事迹就喺列王记下嘅第五章一到十九节。咁呢个事迹就系当时呢个乃曼，呢个亚兰国嘅元帅乃曼就有大麻风。亚兰国系强国，咁以色列就系弱国。呢个强国嘅元帅好威风，但系就患咗大麻风。咁啊，有人话：喺以色列有个先知以利沙可以掂喎，咁。咁啊，去到以利沙度，谂住我系强国元帅，梗系你要嚟医我啦。咁大家都知道，即系一轮转接之后，以利沙个仆人同佢讲：你去约旦河去浸七次，搞掂啦。咁啊，乃曼有冇搞错啊 ？call 捞嘢啦！我去呢个污糟邋遢嘅河浸七次咁，但系经过佢嘅一个侍女啊，一个仆人，终于乃曼去浸咗七次咧，就真系好翻。所以咧。这个医治的恩典呢，又临到这个外邦人乃曼的身上了。路加很特登这里用了叙利亚的乃曼。其实西顿的撒勒法呢，如果大家懂得的地理，都是位于叙利亚之内。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犹太古史呢，原来叙利亚人和加利利人呢是死敌来的。这两个叙利亚人蒙恩，这两个外邦人蒙恩，大大冒犯了拿撒勒会堂里面的犹太人。恩临外邦，犹太人自认是神的选民，好东西当然是益自己人的啦。耶稣竟然说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他们不能够接受，怒气填空，赶耶稣出城，要推他落山崖，要杀死他。当然耶稣的时候未到，他从群众中间穿过去走了。在会堂里面的人对耶稣的反应，初初是很称赞很惊讶，由称赞呢就转到轻视，由轻视呢现在就想杀他。耶稣在拿撒勒被厌弃，是预表他在犹太人中间亦都会被厌弃。他是一个犹太人，来到犹太人的世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是不接纳他。耶稣被厌弃的程度和我们被厌弃的程度哪个严重一点？或者和你现在身处你被厌弃的程度哪个严重一点呢？耶稣要被厌弃到被人杀，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现在你的处境会艰难得过耶稣。耶稣是面对一个很难很难的处境。如果你留意在四福音讲述耶稣被杀呢，都是在福音书的开头。在马太第二章、马可第三章、路加这里、约翰第五章，在这些经文里面，每一次完了这个耶稣是被人想要追杀，人想除灭耶稣。如果你留意在福音书这么早已经记载耶稣是被拒绝到这个地步要被杀呢，我们是很难想象耶稣可以继续工作三年， 他继续很忠心完成天父托付给他的使命。我想大家真的认真地想一想，耶稣的榜样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你个人或者整个教会群体去思想。我们没有人或者没有教会的情况艰难得过耶稣，但他没有放弃这个使命，他忠心完成了这个使命。所以我们翻转头呢，我们就看回上一个段落，在第14到21节耶稣在会堂里面发生的事情。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四方，他在各会堂教导人，众人都称赞他。如果你留意上文，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圣灵降临，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有圣灵引导，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在被厌弃处于逆境仍然能够忠于神的使命，不是我们厉害，是圣灵能力的彰显。窝福堂行了46年，不是谁厉害，是圣灵能力的保守。去到第16节，他来到拿撒勒，是他长大的地方。这个路加特登咁讲，呢个唔系单单佢个家乡啊，佢长大嘅地方系表达当地人去熟悉佢嘅，当地人系认识佢嘅。嗱，犹太人嘅会堂咧，主要用嚟祈祷、读经同埋宣讲啦，系敬拜神嘅地方。耶稣系素常喺安息日入会堂去敬拜噶啦。咁啊，耶稣系冇完全冇背弃犹太人嘅信仰，但系咧，佢仍然俾犹太人拒绝。人是几咁不堪，人真的好唔掂。不过我哋嘅上帝，我哋嘅耶稣就好掂。好啦，我想大家睇下第16节下半节，同埋第17节，同埋第20节，有一个结构啊。呢个系个咩嘅结构呢？我读俾大家听，大家都可能都揾到啊，有一啲嘅啊相反嘅一啲嘅动词啊。耶稣入了会堂，他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第20节，于是他把书卷起来交还给管理人，就坐下。所以我用颜色都 highlight 了很清楚，有一个的反义的个叫交叉平衡的结构，站起对坐下，最开那两个动词，交给对交还，中间跟住打开对卷起。嗱，呢一类嘅结构咧，其中一个解释就系想凸显中间嗰段系最重要。咁呢度路加用呢个修辞咧，系有可能想凸显中间呢一段系最重要。同埋，而且你揾睇17节，佢讲系咩咧？耶稣找到一处去讲，系表示耶稣主动刻意想宣讲呢一段嘅。所以这一段呢，是代表了耶稣的使命宣言，是真的最重要的一段。好了，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呢，就大家都知道引自以赛亚书第61章1到2节，再加上58章第6节的一句啦。我们看看以赛亚书61章第1到第2节，如果你比较这一呢，有少少不同，主要不同呢，即是最重要的不同呢，就少了红色那句宣告神报仇的日子。以赛亚书这里是讲的尼赛亚的使命，他第一次来是宣告神的恩年，即是拯救，耶稣会再来是宣告神的报仇，即是审判。路加呢，在这里只是想讲耶稣第一次来的使命，所以他故意是不引用神报仇的日子这一句。好啦，我哋睇下耶稣呢个使命第18、19节究竟系个内容系啲咩呢？主嘅灵喺我身上，因为他用高告我，叫我传福音俾贫穷嘅人。三个我字喺原文呢三个我字都系置于一个强调嘅位置。佢嘅意思系咩呢？就系耶稣呢个人啊，就系应验咗旧约先知的预言，就是这个我，耶稣所宣告的我。他做什么呢？ 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个耶稣的使命个目的就是令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自由。个总结呢，就是宣告神悦纳人的希怜。我不知道在座大家有没有贫穷的人，在座没有啦，窝火是中产教会。在座有没有被掳坐在监的？没有啦，坐在监你不会在这里啦。在座有没有失明的？这里没有啦，这里有没有受压迫？可能有少少啦，看看你工作的地方。耶稣的使命关我什么事呢？跟我没什么拉更、跟我们中产教会好像没什么拉更。当然这个跟当时犹太人的观念很有关系。耶稣是来到犹太人的世界，在那里开始他的使命。当时犹太人的一个普遍观念呢，这些边缘群体，这些弱势社群呢，一定梗是得罪上帝，被上帝罚，令到你穷啊、病啊，令到你坐监啊。如果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天生盲的人的，啲门徒问耶稣系咪佢犯罪或者佢父母犯罪啊？咁耶稣话唔系，唔系佢犯罪，唔系父母犯罪，系要显出神嘅作为。耶稣已经好清楚否定呢啲错误嘅观念，耶稣要纠正呢啲观念。呢啲边缘群体、弱势社群，唔系佢做衰嘢，神罚佢啊！我哋要服侍呢啲人啊！服侍呢啲边缘群体，喺物质上、喺肉体上要服侍佢哋。贫穷的、没有自由的、肉体软弱有病的、受压迫的，我们要实际的去服侍他们，不是只是、单单为他们祷告。在过往这两年呢，就有几个专业团契，包括我服侍的金融团契呢，就见疫情很多，即是之下很多人财困啊、失业啊，即是经济很多冲击。那么我们很简单一个想法，就是派饭券去帮他们。我们过往这两年呢，就派了20000张饭券、带了超过800个人信主。我不想黑，不是黑这些数字。但有一次呢，那个发起这个派饭券的人呢，就问我，陈牧师，教会应不应该做社关？那我答他就是，如果教会不做社关，那是不是教会来的？耶稣关心弱势社群，地方教会是不是应该要爱邻如己，关心这个社区里面需要一杯凉水的人。除了物质上，同样都有属灵上的元素。另类贫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被罪掳掠的人需要释放。释放这个字是解赦免饶恕，特别路加呢，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用这个字很多时都是指饶恕。我们心眼失明的人是需要看到有永恒意义的东西，受魔鬼压制的人需要在主里面得到自由。第十九节就是那个总结，宣告，宣告就是要报告一个好消息，神悦纳人的希怜。什么叫希怜呢？在利未记第25章，希怜就是第50年，那个意义就是一笔勾销，债务清除，我卖身为奴可以回复自由。耶稣来到就是要叫我们的罪债一笔勾销。上帝宣告我们的罪债耶稣孭了的了，耶稣还了的了。最后一节，耶稣对他们说，这个经文今天已经应验。耶稣来到是应验了这段经文，我们今天也都要令这段经文继续的应验。今天即是表示今天就要行动，要实践这个应许。我想讲一个历史的事迹，这个马铃薯，马铃薯即是薯仔了。薯仔本身是产生在南美的，当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的船队就将薯仔带到欧洲。但是薯仔在欧洲本来是不受欢迎的，本来是被厌弃的。因为当时有些人吃了薯仔的牙会中毒，还有当时有些传言就是吃薯仔会引致麻风病，所以薯仔在当时叫做魔鬼植物。在1748年，法国的议院真的下令不准种植薯仔。 在18世紀中期呢，就歐洲爆發這個七年戰爭啦。咁啊，喺嗰時法軍裏面呢，有一個嘅即係軍醫，這個軍醫就是這一位，即係我哋叫帕文迪亞啦，我哋再譯音就係、是、佢本身係一個藥劑師同埋一個農業學家嚟嘅。佢就被俘虜咗，俘虜咗運咗喺普魯士嘅監獄，喺嗰度呢就俾啲人用嚟喂豬食嘅薯仔呢，就喂啲戰俘食嘢。咁啊，帕文迪亞食咗大量嘅薯仔，佢覺得薯仔咦有價值喎、哦、有營養價值㗎喎，唔係咁差㗎咗喎。喺1763年呢，帕文迪亞就獲悉啦，佢返返法國呢，佢開始研究，佢發覺原來薯仔係極具營養嘅價值，但係點樣去推廣呢？要怎樣做呢？因為薯仔是非常不受歡迎，非常被厭棄。他就想了一條橋，他就弄了一塊薯仔田，他就找請了一個看更，就扮看守或者扮看更而已。他就發布消息呢，這個田種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東西，附近的人貪心來偷，偷完之後來吃，吃完之後就自己種，挺好吃的，這些東西又不差喎。咁啊，种薯仔同食薯仔嘅风气咧，一路扩散开去，去到1772年咧，巴黎医学院正式宣布薯仔咧系有营养价值，系可以即系大家去享用。薯仔后来更加成为法国上流社会嘅食材之一。原本极不受欢迎嘅薯仔，真系俾当时人厌弃嘅。结果咧，呢一位帕文迪亚咧，他用智慧和毅力去推广。其实耶稣的使命，耶稣的福音都一样，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不受欢迎，被厌弃，我们要以信心、智慧、勇气、毅力去传扬，不要因为不受欢迎，不要因为很艰难，我跟同事讲福音他们不会听，不要因为这样而却步。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智慧，凭着信心，我们去宣扬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窝福今年就46年、今日的环境我相信可能比以往更加艰难、在疫情底下，在社运之后有更多的攻击，但我们要持守耶稣的使命、我经常都说两条腿走路，在物质上、肉体上服侍有需要的邻舍，在属灵上是引导他们回归耶稣。如果我们参考马太福音耶稣的榜样呢，在马太福音第4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百姓各样的疾病。一路去到第9章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你发觉这两节几乎一模一样，即是在一个意义上一模一样。耶稣都是做过叫做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宣讲教导，一个就是医治，他的言和他的行。你发觉这两节圣经中间夹住就是马太福音的5、6、7、8、9这五章。5、6、7章就是登山宝训，耶稣的宣讲教导。8、9、2章呢，就是耶稣行了10个神迹，大部分都是医治，耶稣服侍人。所以马太福音这个的铺排很明显是突出耶稣的榜样，就是这样，他就是两条腿走路的，他会教导宣讲真理，他只手不会停的去服侍人，帮助人。所以我自己常常觉得呢，教会的使命，教会要做的其实可以不是很复杂，或者基督教群体要做的不是很复杂。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是以圣经真理做基础，是做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社关，关心你的邻舍，关心你身边的人。在这里窝福堂关心窝福堂这个教会以外的人，你回到你的公司职场，关心你的职场里面你身边的人，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第二样东西，传福音建立门徒，耶稣不断去教导宣讲建立门徒，他不断去做社关，这个是耶稣留给我们今日的榜样。其实窝福做紧，我们继续努力同心祷告。 亲爱主，我哋去感谢你，感谢你嘅恩典一路带领窝福走咗46年嘅岁月。我哋相信系你嘅恩手托住我哋，虽然我哋可能有高低跌宕嘅时候，但你嘅恩典冇离开。你俾我哋有一班好忠心嘅牧者，有一班好委身嘅领袖，亦都有一群好渴慕你、好想长进嘅弟兄姊妹。主，我哋多谢你，你嘅供应好足够。求主让我哋去实践你托付俾我哋嘅使命，关心我哋嘅邻舍，我哋传福音，建立更多属于你嘅门徒。求你加力，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